我们看到英国的宪政跟英国的音乐，它看起来很传统通俗，看起来呢很相似，可是呢因为时间的淬炼，它就展现了某一种超越性。而这个超越性可能对于德奥啦，或是我们亚洲的国家恐怕很难去想象，因为你如果没有那种文化传承千年一致的背景的话，你大概就比较难理解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TC 台湾 Connection 与静好听共同制播的节目《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是焦元溥。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节目来到第五集跟第六集，同样请来非常重量级的来宾。首先欢迎我们的节目的台柱灵魂人物 TC 的胡乃元胡老师。
哎，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和下一集节目的主题为大家来谈的都跟英国有关系。想到英国呢，全台湾你一定要认识的就是饶孟昌老师。
大家好。
哇，这是著名的法学学者。那为什么我们讨论音乐要讨论英国的文化跟包括这政治啊、社会啊、宪法呢？待会大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的话就晓得了。就是首先我们谈到英国的历史啊、政治跟社会，因为现在刚好伊丽莎白女王的过世，还有查尔斯的加冕，然后大家看了就对英国有更多的认识，或者是更多的兴趣。那英国事实上在历史上面来讲，就西方古典音乐来讲的话，它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出舞台，有这么多的音乐家然后要去英国发展，包括歌剧这就有重要的演出，然后英国的乐谱出版一直非常的重要，就钢琴来讲的话，英国也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钢琴制造业，而且很早就有非常多的音乐协会与这个乐团等等。但是如果讨论英国作曲家或英国创作出来的音乐的话，就是在全世界的这种认识上面来讲的话就很奇特，因为他从普塞尔这个作曲家之后呢就出现了作曲家的断层，直到这次 TC 演出的艾尔加这位作曲家才有真正我们说的这个国际级的作曲家。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胡老师能有什么样的观察跟看法吗？
我所了解的在这一方面感觉上英国音乐家对这个问题也是有一点点有点像谜题一样怎么说的，就是说英国本身它在十八世纪我们在讲古典乐派的时候，他其实很接受来自欧陆，就是欧洲大陆的作曲家，像海顿，甚至巴哈最小的儿子约翰 Christian Bach 后来这也移居到伦敦去。这个年小的莫扎特第一次跟着爸爸跟全家到处去做表演，后来也到了伦敦，然后接触到约翰 Christian Bach， 甚至还跟他上课。
是
所以这个 Bach 的影响是还是蛮大的，虽然他名气没有像他爸爸。然后海顿后来在莫扎特存守了之后，海顿因为长期在匈牙利的宫廷工作，这个匈牙利的宫廷这个贵族是真的在很乡下的，很远离维也纳。那当莫扎特有机会跟海顿认识也都在维也纳，后来海顿跟莫扎特说我要去伦敦那边有安排音乐会，然后也会发表。其实莫扎特就有点点心情上就是说要跑那么老远，那海顿说、哎、那边要是情况很好你应该也过来、
很有力啊。
对那的确海顿到了伦敦受到很大的欢迎，然后他后来发表的一些交响曲那些都变成很重要的作品。接下来到了十九世纪，孟德尔颂也是去英国的次数数不清的感觉，就是在那边发表。然后
他跟维多利亚女皇夫妇都算是好朋友，可以直接用英文跟他们有很好的交流。
那很多演奏家，这个小提琴 Wieniawski 这些人，好像大家都 Ernst 大家都有到那边演出。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那个时候英国是有作曲家，然后跟孟德尔颂很熟，很跟这些都很熟悉，但就是没有人有成就是可以跟这些我们后来熟悉的作曲的名字可以相比。一直到了艾尔加出现， 艾尔加的出现也是蛮奇特的，他是自学的一个作曲家，他没有真正受到学院派，然后他的企图并不是想要用英国民间音乐来当他作曲的材料，但是反而是他做出来的作品到最后变成是大家会认为有英国特别这个国家的风格的音乐。那我想这个部分我先讲到这里。
是，像艾尔加的话会是我们下一集的灵魂人物啊。不过像我们上一集讨论的德沃扎克，他在英国也是非常的当红。
对，
他都红到他去那边演出啊的时候，这个街上的橱窗都有他的照片，这样子，他就受宠若惊，他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包括讨论的话，后来规划成为英国人的韩德尔，你看从韩德尔从这个日耳曼地区啊到英国的话，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曲家。所以会不会是英国就是因为可以这样海纳百川，然后胃口也很好的接收了这个全欧洲最好的作曲家，然后自己就不需要发展了？这可能是玩笑话，但可能说也只有一半开玩笑。老老师您怎么看呢？
英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我举个例子也回应刚刚主持人在讲说英国海纳百川，他是不是就不需要自己的人才？
嗯，
我们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足球球会都是英国的球会，
是，
可是非常有趣的是英国球会拥有很大的财富，很多的球迷，可是呢常常球会的球员不是英国人，他们可以成功的把一个非英国的球员培养成世界级，然后呢有世界级的声望，
是，
这是很特别。
是，
那我们再回想为什么那么多欧陆的音乐家喜欢跑英国，他在那边他希望能够得到肯定，他知道那边的市场对于他的名誉啦，对于他的财富都非常重要，包括我们看到韩德尔也要跑英国了，海顿也要跑到英国，这些都是一个例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英国是世界各国里面最早进入到工业化的国家，他在19世纪的时候已经是充分的都市化，那都市的人口需要休闲活动，还有包含人民的收入增加，然后呢休闲的需要呢也增加，因此包含了体育啦，包含了这些音乐艺术的一些活动呢就非常需要。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英国说没有音乐家，好，我不晓得我们怎么定义音乐家，因为如果我们去想象英国的音乐，比如说 Gilbert and Sullivan，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轻歌剧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那在教会里面许多的圣乐的作者呢能人辈出，那作品呢是数以千计，而这些作品呢在全世界的教会的，包括我们台湾的教会呢也都要普遍的传唱。所以你问英国人到底有没有音乐，他说我们有啊，我们音乐反映在原野，反映在聚会里面，也反映在我们的教堂的崇拜，这是我理解的。
是，这次无论是伊丽莎白女王过世，或者是查尔斯王子加冕，我们看整个这个转播啊，就很多人看说其实就是一个音乐会嘛，对不对？不晓得胡老师您有看这个转播或者
我只看了一个片段而已、啊、
片段，
但是我你可以看到他们音乐跟仪式，那仪式的象征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我总觉得这个包括我后面我们在讲这个艾尔加这个协奏曲，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对这个 nobility 跟 dignity 的这个意义、它不是表面的形式的东西，而是所以你看到的一些仪式，然后看到比如说 Charles 跟他的儿子在那边守的
守灵是
是那个看了你就会有种感动，即使看到那么两个兄弟，大家知道他们兄弟的状况不是很好，但是在当下为了这个祖母代表的是全国家，然后他们得知道全世界都在看，看到这些你会想到说、哎、他们的生活里头或者历史里头这些仪式都有它的意义的存在。当然姚老师可能会比我清楚这个仪式的过程，
我觉得这次整个这个仪式其实就是让全世界再看一次，说英国再示范一次，说这君主立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各位请要特别为我们谈一下像是音乐跟这些典章仪式还有英国国家认同啊，或者这些的关系。
我们提到英国的音乐以及英国的传统啊，其实是紧密啊连接在一起，
是是是，
比如说在加冕典礼以及女王葬礼使用的音乐，它都是有一定的规格。我们以加冕仪式的音乐来看，如果您去看1953年女王自己的加冕，跟1937年女王父亲乔治六世的加冕，到了1922年左右乔治五世的加冕，甚至1902年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其实他所用的音乐呢的元素是一样，
是
他有圣乐，那这些圣乐反映了英国国教所喜欢的音乐，也反映到非国教，比如说浸信会啦、卫理公会他们所喜爱的音乐。透过音乐让每一个族群、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宗教信仰者呢，他们都能够参与，这是我看到。第二个部分是，本来这个典礼本身呢，从我自己学宪法的角度来讲，它就是英国宪政的一个具体展现。那英国宪政最重要的不是写在羊皮纸上的条文，它是反映在人心的一种归向，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反复遵循的结果。所以举个例子好了，我们看到查尔斯三世在加冕礼上他涂油的时候用的韩德尔的萨都祭司的这个音乐，这个音乐从1727年韩德尔为乔治二世而写，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一次的加冕礼用的音乐是一样。然后呢，加冕礼用的比如说那个油，还有盛这个油的瓶子，那个汤匙，还有他坐在宝座上接受加冕的 Edward Chair， 还有 Edward Chair 底下那颗石头 Stone of Destiny 命运之石，你看完哇，英国他就在展现1000年来他们持续去去遵守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可是呢，你也会看到英国也有把新的东西放进去，比如说英国当代最有名的音乐家，我不晓得胡老师会不会认为他是音乐家， Andrew Lloyd Webber， 为庆典写的这个弥撒，
是
他也放在里面。因此呢，我们看到英国的宪政跟英国的音乐，它看起来很传统，看起来很通俗，看起来呢又是很相似，可是呢因为时间的淬炼，它就展现了某一种超越性。而这个超越性可能对于不管是德奥啦或是我们亚洲的国家恐怕很难去想象，很难去企及，因为你如果没有那种文化传承千年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你大概就比较难理解。所以我会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英国。
是我觉得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做这样子的分析啊！我也是，就是因为我自己原来大学也是念政治嘛，就读各国比较政治啊、宪法啊，就是之前学各式各样的这些英国的制度。可是我觉得透过这些典礼，特别还有典礼上的音乐，你更深刻的就认识到说啊，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死的，而且更是活在每一个人在英国的人心中的东西，这个跟人的关联是非常的强哦。再来的话，我还是很好奇，就问胡老师，因为胡老师您除了演奏英国作曲家的音乐之外呢，您也跟英国的乐团啊，或很多英国的这些音乐家合作。当然，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风格，跟就19世纪后期到现在的话，已经有这个超过100年的转化了。但您怎么样去观察，就是觉得说什么是英国的风格？就当然说，这英国作曲家从艾尔加之后出现了好多作曲家。作曲风格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某一种英国性，那甚至在乐团啊或英国音乐家身上可能也有。那我很好奇，就是说您觉得有没有这样英国风格，那如果有的话，那会是怎样的风格，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
我们在说一个国家的音乐它的特色，其实是还是作曲家的这个功劳是很大，因为他帮整个国家好像找到自己的音乐的方向。但因为前面我们在讲，就是说其实很多从18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到现在，欧陆的音乐家几乎都会到英国来做表演，
是，
所以他们的表演相当多。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德国那边受到 经过纳粹，等于是在后来盟军到的柏林，到的德国，还要清理所谓纳粹党所剩下的这个，说哪一个音乐家是曾经跟希特勒合作，为了这些事情，结果很多德国音乐家不能表演，所以有些指挥家卡拉扬啊、福特万格勒就会到英国。那英国在那个时候就很多这个乐团，这个些乐团都是那个时代出来的，然后你就发现他们到了后来电影产业，他们就是常常变成是配乐的乐团，后来才发现他们的真的是这些音乐家的很有弹性，他们的能力就是因为工作量很多，英国的制度又是乐团本身好像只有 London Symphony 是有薪水制度，其他都是靠场次的这个收入，所以他们这些音乐家有时候这个乐团排练完马上到下一个节目去做别的节目，但他们就是很有能力，每一次来到什么乐团他们都很，不管什么曲目他们都可以应付，而且都做得很棒，所以这变成他是一个这个 industry in music industry， 所以录音也都是到了很多唱片公司，很多这个录音都到那边去。那你看我真的形容他们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维也纳爱乐有他的这个
音色或风格
的这个音色，是从好像老灵魂的这个音色，柏林爱乐是在演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力量是从每个声部每个团员出来，到德国音乐，然后法国音乐对他们的法国有一种法国人那个音色的柔美，一个法国音乐听得很自然。但是你要说英国本身是不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风格，我照自己很难说出来，但是他们的演出也都还是真的是一流的。这个
是，就是我以前看过的资料上面来讲，英国人自己做研究，他们觉得就是英国的乐团，就是如果说到什么东西是世界最顶尖的话，就是他们的那个视谱能力非常非常强，就什么没有看过的曲子这样在放到面前就是马上可以演出啊，可能就刚刚胡老师说的，就是要有这种很有弹性，包括是当代曲子，就是没有人听过的曲子，然后谱上一堆那种莫名其妙的符号就发给团员，然后团员就啊就是可以演出了啊，好，这是非常的特色，可能这方面也是他们的这个长处。那姚老师呢，您就非常喜欢音乐，在英国也待了这么久，您自己的观察或感觉呢？
我在英国伦敦留学的期间，我住的附近呢有一条非常有名的路叫 Abbey Road
啊，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著名的录音呢都是在那边录的，不管 EMI
这种录音就在那边，
或迪卡啦，很多。我非常同意刚刚主持人提到英国的特色，就是他们的视谱能力很强，因为我参加的合唱团呢，我们的司琴呢别的不会，就是你不管丢什么谱给他他马上就能够弹，他马上就能够根据合唱团的需要，合唱团的特性去调整他的弹奏的一个方式、啊、
是。
那我后来的理解是因为这跟他们在教会司琴的经验有关，那英国很多的音乐家他都有在教会比如说服侍的经验，不管是当指挥啦，或是在教会弹琴啦，像 Hoster 啦，或是 Elgar 的父亲都曾经在教会服侍、哦、都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怎么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怎么在每一个礼拜天不同的环境当中他去做自我的调整、哦、我想这是英国音乐人要从小就习惯的。这也回到我们在讲到英国宪政制度的时候，英国它是著名的不成文宪法国家，可是呢英国又是非常非常强调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在比如说像英国的这些著名的典礼上面，你问他说有没有标准的格式呢，他一定跟你讲没有，那以前人怎么做我们就参考他，他很自然而然。那我也提到一个跟 Elgar 同时呢有名的一个英国的音乐家，他叫做 Henry Wood。 Henry Wood 他是一个指挥家，
是，
可是他的有名不在于他指挥啦，也不是在他作曲啦或演奏，他是成功的组织了 The Proms 逍遥音乐
音乐节，
并且在里面担任指挥。那非常有名的海洋啊幻想曲啊，大力水手的那一段，
哦，大力水手，对，是是，
对，那一段是他写的，
对，是他写的。
我们在 Last Night of Prom 一定会演出，他会跟 Elgar 的作品会跟 Jerusalem 放在一起。那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参加过 Last Night of Prom， 就在那个 那个 Royal Albert Hall， 节目到最后要欢呼三声，不是在对女王，也不是在对王室，而是对 Henry Wood，
对，他那个雕像会拿出来，
对，
然后放那边，大家就是为他欢呼，
对。然后呢，我们就会不断的 repeat 他从第一次的 Last Night of Prom 的曲目，嗯，然后呢，嗯，到我参加的时候已经是第75次，主持人会跟你讲说再100次，嗯，这个还是会继续维持。
是，
我们说宪政制度它是可以被恒久被遵守，从内心去认同哦。其实你在这个仪式当中你就看得出啊，
是，
这是我的观察是这样。
为大家补充一下，因为这个肖澳音乐节的最后一个晚上叫做最后一夜啊，这个我参加过两次，很有趣。但是到我参加的时候，不晓得姚老师参加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疯狂成那个样，可能也是了。我是买整个肖澳音乐节的季票站票，你花的钱是每一场都可以去的。但即使是这个样子呢，你要确保你在 last night 最后一夜你要有位置呢，你要先去登记去签名。那这个呢是要从最后一夜的前一天晚上，就是我去那个音乐会，我在音乐会开始之前呢，我就先排队，我就7点钟签了一个名。音乐会完了之后呢，我10点钟呢他会点名，就唱名，就点到我嘛，就再点一次。然后呢隔天早上10点钟再点一次名，然后下午1点钟点一次，4点半点一次，然后才进去。然后你想着说，这个全部在几乎都在演古典音乐的这个东西，这样子会有人这样疯狂吗？哎，我们说前一晚上就要去嘛，就有人就要点那个名啊，或者是要排队，要确保自己有座位，因为我们是有这个全季季票，它理论上的话，你点名都到的话，一定要进去嘛。那有些人是要排队要买那一场的票。你就看到就是这点可能跟台湾人有点像，但台湾人可能不会做这种事情，就带那个小火锅，就自己去煮火锅在那边吃饭，晚上就住在那边就等这个。就台湾我们可以想到比方说什么 iPhone 开卖啦，或者是什么演唱会，什么演唱会票，但在英国这个 Proms 已经长100多年了，大家还是在持续。那不只是像 Proms， 英国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想跟大家说，因为提到音乐的话，刚刚提到二战哦，二次大战时的时候，在国家艺廊，他们的就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就钢琴家 Mary Hertz， 在国家艺廊里面举办音乐会。后来伦敦面临轰炸，没关系，我们音乐会就搬到伦敦地下铁里面去举办，举办各式各样的音乐会，而且特别是什么人，他们这个作品都演出，包括你看英国跟德国打仗，他们一样演出施伯特、贝多芬的作品。有一个这个记录，大家在上网上面可以看得到，因为我自己也看到，当年就是帮 Mary Hertz 翻谱的人，他说有一个晚上，就是那个时候隔天要演出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就是说这个德国的艺术歌曲，但是呢在那一天呢，纳粹就是进攻了卢森堡啊还是什么地方啊，这样子。然后呢声乐家就打电话给 Mary Hertz 说，他说我想明天是不可能会有人想要在伦敦听一个德国声乐家唱德国的歌曲吧。 Mary Hertz 就说，他说我劝你来，你还是来，我相信大家会谅解的，会体谅的。就他就说，就那个翻谱的人，就是我们他在录这个访问的时候，他说已经事隔这么多年，他就讲到这段时候他还是讲哭了。他说因为音乐会到后来是大家还是来了，然后台上台下是哭成一团，那个音乐的那种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于这种爱，然后那种超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那个电影 King's Speech 也是这样，电影里面很多人就说，哎，你这里面为什么会是贝多芬的交响曲或者钢琴协奏曲，你不觉得这两个国家打仗你电影会用这个非常奇怪吗？我想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它就证明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英国人对于音乐啊或什么，即使在战争的时候都还是这样。
我稍微补充一下，
是
刚刚前面在讲英国音乐家啊，就是像这些乐团他们这么忙碌，但是一般你要是听到音乐家这么忙碌，他们会不会随便只是上台应付一下，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情况。因为我13年前了，在日本，在东京，刚好有机会跟那个 Neville Marin 这指挥家，也是
小提琴，是
他是 Academy of St. Martin 的创，嗯，等于是 founder， 他是 started 乐团。我坐在旁边，我忍不住问他说，我很好奇你们当初是怎么成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室内乐团。他说其实很简单，但当初就是有一群 想要做好音乐，那你他说你知道伦敦音乐家大家都是忙到不行，对不对？大家为了要生活从这个跑到哪里跑来跑去，然后当初这个乐团刚成立没什么钱，那所以说排练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排练应该是四点要结束，但今天的排练要是还是有一些问题，是所有的团员二话不说大家都留下来继续工作。
嗯，
这样子的工作其实乐团当初都不晓得有没有钱可以付大家钱，
是，
但他就是有一群这么的热爱音乐的音乐家们，为了音乐要可以做这样子的贡献。那这个听到了其实跟现在美国有工会的制度差别是真的是很大。
这是姚老师您感受到的吗？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常去那个 St. Martin in the Field 那个地方，哦，那不是去做礼拜，是去听音乐
会。
那我曾经在英国伦敦难得有大雪的时候，那整个 underground 都停止，我去听音乐会，我想说应该没有人会来，结果座无虚席。
嗯，
然后我听到音乐家非常感动，说他们本来也觉得不会有人来，
是，
可是呢他们看到那么多的爱乐者，他们觉得他们的演出啊是值得。我相信呢英国人有一个特点，也回应到刚刚主持人在讲说英国人的记忆里面，二次大战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的音乐会照样办，
是
在 underground 在乡下，在一个可能被纳粹空军炸毁的破旧的一个教堂里面，他们在那边演出，因为他们非常坚持，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向敌人夸胜。
嗯，
我们过的还是一样的日子，我们不会因为你的缘故而改变我们自己。同样我们提到英国人对德国人的感情啊， Royal Albert Hall
是
Prince Albert 是德国人，
是是是。
然后呢我们讲到女王的先生啊，
嗯，
Mountbatten 那个姓氏是改成英国姓，原本是德国的姓氏，他有德国的血统，所以英国人跟德国人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啊。包含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是对抗纳粹的集权，
是
他们并不是对抗那个民族，
是
反正他们在演奏像 Bach 演奏贝多芬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两个民族共同所要坚持的，包含呢热爱自由热爱和平的那种精神。这个部分是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感受得到，因此他们认同倒不是说你是跟我同样的民族同样的信仰，而是说是否就像 Elgar 在他的 Land of Hope and Glory 里面提到，我们到底是否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我们所相信的自由，并且我们愿意一起来奋战。如果你愿意为这些目标来奋战，愿意为他牺牲流血，你就是我的兄弟，你就是我的家人。
嗯，我们刚刚说就是艾尔加，我们叫做威风凛凛进行曲的第一号中间那一段啊，就本来是器乐曲，但后来就是加上了歌词，成为荣耀与希望的土地。在每一年的校园音乐会的结尾是全场跟着一起唱，然后大家还会起哄，所以就是指挥一定要再来演出一次啊。这个大家可能一定会看得到，然后每一年结尾的时候大家会唱这些歌，还有一首这个耶路撒冷，哦，那个也是我觉得就是不是英国人可能不太熟这首曲子，可是所有英国人一听到那个曲子可能都会有这种热泪盈眶的这种感受。那特别想请问姚老师，就是我们到现在还是看见英国的这些影视作品啊，各式上什么什么庄园啊，然后看那个亨利八世娶了多少太太，把多少太太砍头啊，都还这个一直在这边。但是既然我们今天提到了音乐，然后提到了国家认同，或者说这种甚至不是国家认同，这种精神的这种聚合啊，那我想说同样是海岛国家，同样其实也是有族群问题，当然台湾的问题跟这个英国问题是相当的不一样，但是面对各式各样无论是过去的或者是现在在发生的更长久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台湾可以跟英国学到什么？
我到英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 Eurostar 就是英法的海底隧道刚开通没多久，
是，
然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非常非常有趣哦。那广告是这样，第一幕是一群罗马的士兵，他们望海兴叹，
嗯，
他们说我们过不去。第二幕是西班牙的士兵，他们望海兴叹，说我们过不去。第三幕是纳粹的士兵，看着大海说我们过不去。 最后一幕是你就在伦敦的街头看到这原先三组人马过不去，他们变成观光客然后呢大包小包的很开心的在那边拍照啊，很开心的在那边啊嬉闹哈、哦
嗯。
他说有了海底隧道我们过来可是当你看到最后一幕的时候、嗯、你已经没有办法分辨哪一个是罗马的士兵，
是是是，
哪一个是西班牙的士兵，哪一个是纳粹的士兵，他融入到英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嗯，
作为一个海岛国家，英国人是大概从2000多年前、哦、他就不断被入侵的国家，
是，
所以我们在英国看到 Stonehenge 那个大石阵、哦、
巨石阵，
我们也不晓得那是谁造的，但肯定不是凯尔特民族造的、嗯、因为凯尔特民族是大概在距今2600年前到了英国，然后2000年左右的时候是罗马人到了英国 Anglo-Saxon， 之后有 Danish， 有丹麦人，有维京人，有诺曼地人，所以英国它长久以来它都有被入侵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经验、
嗯、
他们也是在这个历史经验当中把每一个入侵的民族转化为我们今天讲到的
是
British。
嗯，
多元，你可以从他的名字，不管你叫他 Britain， 叫他 England， 叫他 Anglo， 都是外来的民族的一个名称，可是我们今天都很清楚、啊、它是一个 United Kingdom， 它 Unite Everyone。 所以回到台湾，台湾我们也很怕被入侵，可是呢我们的祖先曾经是在不同的时代入侵台湾的一个族群、
嗯、
然后我们成为台湾人。海岛的国家它有海洋作为屏障，而海洋也是各样的民族可以往来这个岛屿的通衢大道。我从英国人的身上学习到的，他如何从这种恐惧到慢慢他接纳，然后慢慢的去涵涌自己，我们是海洋民族，我们可以去吸纳，我们可以去、啊、消融，我们可以去、啊、协和所有、啊、进到我们这边的人、哦、我想对台湾人来讲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啊、那日本人在19世纪他们以英国人为师、啊嗯、也是一个岛国向另外一个岛国来学习，那或许呢到了21世纪可能我们台湾人也可以、啊、效法，不管日本人啊或许多国家的人、哦、也可以从英国身上去思想他们有的还有我们欠缺的。
胡老师您觉得呢？
非常同意姚老师的讲法，因为我从小在国外长大，回头看台湾，我觉得这个岛国，我觉得特别在疫情这几年，我们好像有学到一点，就是一个岛国不能是局限在自己，窝在自己的这个小岛里头，而是要往外去。同样就是说台湾的音乐要是能把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把这个音乐史上的东西融化在自己消化了之后，它会有自己的这个，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还是局限在什么叫真的台湾音乐。曾经有人跟我说、台湾音乐南管算不算台湾音乐，说为什么南管不能算台湾音乐，但是南管是从中国来的，说我觉得、任何东西来到哪里经过一段时间，假设台湾有好的昆曲团，我为什么不会觉得那个也是台湾音乐的这个一部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你必须要消化外来的这些素材，在这块土地它会产生应该有自己的新的这个方向。然后这些音乐家，我觉得现在看到台湾音乐家终于有往国外去的企图，就是我们这些乐团大家都那时候有到国外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的开始。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啊，我们今天聊了非常多，就我自己也从这个节目里面学到非常多。那想要从音乐来认识英国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听各式各样的作品。那这一次 TC 在9月的时候有为大家演出了艾尔加的钢琴五重奏，非常精彩的作品。那如果您有去这音乐会的话，真的是恭喜您了。那如果没有去的话，当然一方面是遗憾终生啊，但另外一方面的话没有关系了，这样子我们下一集节目呢啊，就为大家好好来介绍艾尔加这一位作曲家。他的作品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谈到《威风凛凛进行曲》，就中间这一段，他甚至还出现在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些卡通啊、广告啊里面。 埃尔加其他作品，我们看诺兰的敦刻尔克，也是像这里面是非常重要。那么对于这一位历久不衰的作曲家，我们在下一期节目里面将融合我们这期节目的所有观察，为大家好好介绍他。非常感谢大家，再次谢谢胡乃元老师还有杨邦昌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按下追踪关注，就可以收到新集数的通知。当我们与世界交响，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